现在正说无明与爱了，那就是生死的根本了。导说生死根本的列，就是列这列说有二十，就前面说到了，就是友情成为苦寂的症结所在了。症结就是根本，生死的根本所在。导说这列有二十，有几间说了吼，引间就是杂引间，然后以无始生死，无明所盖，爱结所系。所以这样呢，就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际了，就看不到苦边，看不到苦边。关于无始生死，就是生死是无始的，这部分我放了注脚了。所以我们常说，我们说无始，无始生死，我们没有说啊，不要说啊，很久以前的。无始，我们如果说以佛法的说法是始性不可得的齁，就好像无常，无常是常性不可得。因为始性不可得，没有实在一个开始，最刚开始的，没有一个绝对刚开始的啦，没有这个。因为时间一定有前后相。所以因为始性不可得，始性不可得，所以幻现出来那个无始相啊，那就不可思议了。或者你看那个基督教他们创世纪什么，现在在研究起来，创世纪只有七千年，就是他们的无始，就从那边开始。如果真的了解始性不可得，那样幻现出来的无始相啊，那样的悠远啊，是我们不可思议的啦，连周密也周密不到。说啊，钱还有在钱，钱还有在钱，在我们的有量的心呢，还是理解不到了。如果我们说死性不可得，所以这样的话，你说钱还有钱，钱还有钱，哎，跟我们小时候说，哎，在争谁比较多，不管你多少，都比你还多一个，哦，那好像我就是比你还多一个，那他们还是在有量当中说了。如果说在死性不可得，在空寂性之下呢？那个幻现出来的无始，就是你在说钱还有更钱，钱还有更钱的。所以我穷哥，佛不是那个智慧广大吗？他一观察，他可以看到那个尽头嘛，时间的尽头嘛，最刚开始那个地方可以观察到嘛。如果他说他可以观察到，那不是佛了，怎么能够观察到时间的开始？因为那是细论相。所以佛也观察不到，但是佛呢，他是要看到哪里，他想看到哪里就可以看到哪里了。但是看到哪里，他是相对的，他要认识到哪里，那里就是始终了。他还可以再看见，那才是佛法了。哇，那无始，所以无始的幻象，那悠远度，那要再表现啊。如果说在有量当中说啊，钱还有钱，钱还有钱，那个，那以佛法看起来还是在有量啊，有量。所以一定要透过始性不可得，所以一样哦。我们只要看到佛法当中有无什么无什么的那个无，我们都要依佛的正见，就是像无常，就是常性不可得，常性不可得幻现出来的无常相，那是无幻的啦。所以一样哦，无始就是始性不可得幻现出来的这个无始性。所以导师用还之无端，我们如果说啊，钱还有钱，钱还有钱，那个还有绝对的方向。还有绝对的方向，你说啊，你再多我都比你还多一个，那都有一个绝对的方向了。连这个在数学上都可以知道咯，数那个还是自然数的是吗 ？n 加一那还是属于自然数，自然数啊也是无量，但是还比不上，比不上哦，那个实数的一小段一小段的数量多是吗？所以连在数学都可以分成无始，还可以分成。种种的无始的等级是吗？但是以佛法看起来，那种种等级在数学上的种种等级，那个无量啊，就好像那实数是吗？实数它还是在自性见下的啦，因为它前后端是吗？无始无始的那前后端，无量无量那前后端，那也是在有量当中的做观察，所以一定要透过佛法的空寂性。那幻现出来就不一样了。好，接下来关于的无明盖爱结系，接下来就要示意了。 但是我刚才说到我基本上把它分成两段来处理，就是先刚开始的解释了，就是无明与爱这两者对于友情的生死流转没有先后，也没有轻重，也没有轻重可言。所以经典有说无明就是无明为父，汤乃为母嘛，这样合起来就变成一个友情。这导师在后文也有说到了，这样的话我们说奢言起之第一之无明啊，无明，无明不是第一因呐、啊，无明它不是第一因。就是说，好，我这一生有无明了，无明，无明就去爱取是吗？爱取之后呢，无明更加深了是吗？啊，无明更加深，爱取又更加深，对吧？无明啊，这样就是，而且我们是无始以来了，不是无明，也不是第一因呐、啊，不是第一因，它是崛起它的根本，它根本，就像我们说。哎，它是那个遮住眼睛的布哦，它是那个产那个烧出煤、烧出蒸汽的那个煤，它是说那个是根本，就是要出三界的根本，在说明这个，它不是第一因呐、啊。所以无明跟爱，它是没有先后，也没有轻重可言。我们说一般呢、哦，为什么会提到无明跟爱呢？无明跟爱。我们说就好像常这样说的哦，我们说我们人的三大特胜就是心愿慈悲智慧，心愿慈悲智慧就是犯行胜、意念胜、勇猛胜。如果以新手来说就是受想思，那如果一般时间讲的那就知情意了，知情意。那大分成三类，如果要细分成再分成两类，就是知跟情意。情意是一类，知是一类，情意就是那个爱啦，爱。爱不是跟行吗？爱叫意志，就会去取，就会有意志。所以情爱可以是，就是情意可以是一类，知是一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思想感情，思想感情，意志，分的这三类。如果要分的两类，就是思想跟情意，情意。就是感情意志，就是情意。分成这两大类啦。有时候会说，思想行为是吗？行为就跟他爱，就是我们就是有爱心、希望这些我们都要理解的非常清楚哦。不要以为说这只在分析，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为什么佛法要分成无明跟爱？这个都是跟这些有关系哦。爱就爱跟爱心，爱心又跟业比较有关系。这些我们都要分别非常清楚的。我们说那特色各。它之间有关系啊，他们之间的特色我们要了解，我们才会善用它那样的利用嘛，它的用力道啊，就是有相有用是吗？有相有用，有它作用。所以也可以说就是没有先后，也没有轻重了。但是为什么要分成这两个？大致上我就如果刚才这样做解释了，如生死以此为恶因。例如，老师说举一个例子哦，用生死以这个两个为因是吗？生死根本，这个两个为因，解脱就成为心解脱跟慧解脱。心解脱、慧解脱，相对于无明跟爱，就是无明变成明，那就慧解脱。慧就是明嘛，就把无明解脱掉，我们被无明所束缚住啊、不受无明束缚，那就是慧解脱。我们被爱所束缚，那就先解脱。这一般我们说到即解脱什么？我们说会解脱，我们说会解脱跟即解脱。会解脱就是这个会解脱，即解脱就是会解脱跟先解脱了。本来刚开始，阿罗汉本来就是一切阿罗汉都是先解脱，因为就先就解脱。但是因为后来就是牵涉到即解脱，就有在定也能够解脱。在定方面也能够解脱，所以即解脱那个定，一般如果在论师就说那即解脱就是灭见定，但是什么叫灭见定？灭见定的范围在论师啊部派当中就有争论了。所以心解脱主要就是那个即解脱当中的心解脱了，就是跟定有关系。这个定啊，就跟什么？跟那个爱有关系了，是吧？无明就跟那个智慧有关系，这在注脚有了， 一样哦，这个心解脱跟慧解脱可以相通，也有不同了，啊，这个在注脚都有，各位可以去看的。这个也可以帮助到我们对于说，哎，为什么会说有无明跟爱啦，哈，无明跟爱，而爱又有跟业力，我们说祸业苦，祸跟业之间又有关系。这个我们都理解的时候，我们对十二缘起之，我们相对的会更理解它。好，这注脚就各位自己看了。我相信只要注脚自己看的，应该是可以看得懂的了。到时候应该可以帮助到大家更理解的。那如果说万一刚开始看不太清楚，那就看了不太清楚就放下，没关系，放下。等到下一次我们可能更理解了，再回头再看一下。总之注脚是为了让我们更了解本文啊，更了解本文。我的用意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能够懂的话，应该对本文会更了解。但是如果刚开始觉得诶有一点不那么清楚，就放下。所以看注脚不用看到每一个字都要懂它了，只大意懂了，我们对原文就会更清楚了。用这样来看应该会有帮助了，就是不要注脚不用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都要非常非常的了解。刚开始不用要求到这样了，只是说诶大体上因为他这样的说法是什么，然后就可以了解到本文。虽然没有前后也没有前重，但是如果从迷悟的特点来说，就是从迷跟悟这样来说了齁，就迷悟的特点来说，迷情就是这个迷啦，迷情是以情爱为系缚的根本。迷情就是在三界内齁，我们凡夫迷情是吗，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没有明智是吗，我们就只有那个情，我们那种有情那个情是迷的，所以那个迷情就凡夫了齁，在三界内。它的系缚的根本是什么？情爱。情爱是系缚在三界的根本。我们系缚在三界的根本，就是让我们齁痛不欲生的爱恨情仇，就是那情爱。各位，无明跟爱哪一个让我们痛苦啊？我常问各位嘛齁。爱恨情仇啦，爱恨情仇。无明如果真的让我们痛苦啊，这一班会爆满啊。如果无明让我们痛苦，我们这一班啊，福缘推广班班班爆满，班班爆满。我们就是因跟着无明来做事的，是吧？无明不会让我们痛苦，我们爱才会让我们痛苦。爱恨情仇，世间一般的爱恨情仇是吧？爱恨交加，哪一个让我们痛苦？相对来说是那个让我们痛苦啊！你说我见让我痛苦，是我见而升起的那个执着，产生那个爱好对的那个让我们痛苦。是主要是要情爱那种的。所以说迷情以情爱为束缚的根本。但是呢悟呢，我们说不是迷悟的特点吗？所以迷那就是情爱束缚的根本，那就是爱结系。所以呢你看到、哦、无明盖住了什么爱呢，特别给他一个结爱结系。其实结就是烦恼的别名啊，结烦恼的别名啊，特别但是结有，如果说在论师啊，可能或者在经典当中，结它可能就立几个的烦恼的，有烦恼啊，禅呢，禅也立几个的烦恼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烦恼的别名啊。但是这个结我们的特色，我们就会好像我们的台语不是交结在一起嘛，那结，所以那个特别啦，我这样理解，就特别把那个爱用那个结把它连接起来，爱结。我说那无明不是也是盖住，也是一种，也就也打结了，我思想也在打结是吗？但是特别就是对于这个爱，特别用个结，就交结，揪心是吗？哦，那些就是。他就系缚着我们了，所以爱结系无明盖啊。那结者呢？结者就是悟，结者以智慧，就是智慧就是那明呐、啊，明就是那悟为解脱的根本。我们要解脱，要解脱一定要明是吗？能在三界内呢，那还在迷情当中，那系缚我们的根本，那就是爱，就情爱。 导师做个譬喻啦，啊，这是我们常说的，然后先起义，这可以结个譬喻来说，例如眼睛被布所蒙蔽，而在迷宫没有办法出来，迷宫就是三界了。从居爱不自由来说，迷宫是更亲切的阻力，这就爱了。就是迷宫就三界嘛，三界那个迷宫，那迷宫就有迷宫呢很多条路是吗？迷宫有很多条路啊，哎，导师另外一个例子叫他荆棘啊，荆棘每次去碰啊，迷宫很多条路，我每次都碰到，就这条路都走不通，所以在迷宫就是更亲切的阻力了，那就是爱。如果想出迷宫呢，你要出这三界，想出迷宫呢，非解除那个蒙眼睛那步不可。哎，这个我在注脚九特别引到了，成佛之道。两个文呢、啊，是吧？第一个文我们先看一下，哎，奇怪，我的引这个两个文哦，那前后比较后面，你看那个比较后面的页数啊， 167 到 168 我把它放在第一个，前面的161到 162 我把它放在第二个，为什么这样？因为前面就是无明盖爱结系，然后那主要就是我们那个本文要说的了。无明盖爱结系有四生相，就能够相续，一相续又相续又不已，这个可以说就是在解释舍缘起之的前三支了。无明盖爱结系，我们说无明言行什么，那个行就行是什么，就是爱行，行就是爱行，所以导师就做这样的结局，爱结系有四生相续，就是无明言行，行言事，那有四生相续。那至于为什么引那第二个文呢，就是第二个文最主要就要看到后面那一句的，是我所摄故死生有相续。我所摄故，就是我所摄的主要就是我见为主导而摄的一切的我爱等等的爱心等等起来，就是所以我所见为中心摄的一切的爱心，这样死生就有容相续了。所以就是好像说，哎，蒸汽会产生蒸汽，要有煤炭。煤炭一蒸汽一产生之后，它就推动这个蒸汽火车。所以我们只要一有我见是吧？有我见为有我见，我们就会产生这个我爱，我爱就推动我们这个有情自身去造一些业了。不管是善业恶业，以友情为中心，以我见为中心，不管是造善业恶业，都还是在三界内的。所造的三界，所造的善业，就是人天的善业了，它出不了三界。所以死生永相续，因为人天还是在三界内，所以还是在生死中，所以死生永相续。那至于第三个引文，那其他的各位自己看。好，我还是解释一下，我们翻到下一页，就是同样第二个引文是吗？中间那个黑体字，就是要说明这个我所摄故是吗？就是我看到黑体字，就是这是以自我为中心而统摄一切了。自我为中心统摄一切，就是我所见，就前面的以直见来说了，就是无明是以无我是吗？无明就是以无我，但是从直见了，因为前面导师对那个烦恼有时候有另外贪嗔痴之外，又有一个就是见爱慢无明是吧？对于见爱慢无明，这个无明就是以无我，就对于我不够了解了，所以以无我本来是无我的不了解，所以就认为是有我，有就是那无明，对，最根本的，只要是以无我它表现出来的，导师对于见爱慢无明不是有一种解释，有三种解释啦。当中一种解释是无明就是一个总相是吧，表现出来就会在见爱慢，表现出来就是见爱慢。所以在见爱慢当中呢，如果说从无明就是以无我，从直见来说就是我所见。而我所见主要就是主宰，我们就是那沙迦也见是吗？我们说那我见就是那萨迦也见，那萨迦也见就是那主宰意了。 而这个呢，就有这个主宰意呢，这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而统摄一切了。导师告诉说，当然就是那主宰者啊，连西方上帝在内都不会是完全成功的了，因为他有我们说西方上帝他神格就跟那个婆罗门教的梵天是一样，他我慢还在的了。他虽然没有称，但是我慢还在。我慢啊，就是那个自我感最重的了，自我感特重的，就是我慢的表现出来。所以那个出国还有愚慢未见，什么？大家已经有说到喽，还有愚慢未见，因为慢那个自我感特重，那我见断了，因为出国就要断我见，但是我慢没有断。见断了，但是慢没有断，因为那自我感特重的。如果我慢断了，那就有阿罗汉了，是吧？他说在那样的经典，他就是把慢呢，特别，但是也有说爱是吗？我们说见惑思惑，思惑就是以爱为主的是吗？但是有时候经典因为我慢，因为他自我感特重，我慢如果一断的时候，他就解脱，这我们都要去厘清他了，是吗？所以那个慢跟爱之间都有关系，就那个情跟义是吗？情义的之间关系。所以特重在哪一点说，有时候经典是特重在这一点说，有时候经典是特重在那一点说，这我们要厘清它了。或者说我们泛泛的看过去，我们也不知道有时候会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那样说。其实我们了解之后，我们对我们的身心的变化是吗？我们就会更清楚知道了。知情意我们更清楚知道，细分就知情意，如果要大分的话，就是无明跟爱。这样的话就可以观察，我们这里就可以观察我们的身心了。我说啊，无明跟爱是爱跟行比较有关系，哦，这样我们就可以观察我们的身心。但是我们如果就可以更观察到的我见哦，不会只是一直在表面上那个爱，就是在受苦。我们就说我不要爱，我不要爱，但是我一直我不要爱，我不要爱，我们一直扒着他不放，那就我见。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样的事件上，我们就可以看到更根源。我要在我见上。要先明白他才有办法。所以关于他们之间的不同，他们之间的相依性，我们都要非常清楚的了解，要在文字语言就把它的义理就把它了解的清清楚出来了，在文会就要了解清楚了，这样我们来观察，我们才有可能，不要说要实际的去观察到我们身心的变化，我们就依着这样的知见就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往这样的视线去什么？去发展呐、啊，去成长。就像我们说，最根源的就是那个我见，对吧？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了，我们平常就要注意，不是说我爱已经贪嗔痴已经那个我、哦、已经发起来了，一直在那边灭火。如果根源没灭，那火一直茂盛起来了，是吧？就好像煤炭不拿走的话。蒸汽一定会一直有的，你一直在说不要蒸汽，不要蒸汽，蒸汽还会一直有，一直有的。你这个蒸汽没有了，因为煤炭还在啊，另外蒸汽又起来了。所以我们了解这样的知见之后，我们对于我们就会有一个下手处。虽然刚开始不是那么的明白，是吗？但是我们就会知道了，在意义上就会知道，就会知道我们身心是这样的运作，我们自然就会往那个地方去注意到了。渐渐我们就会注意到了，就会很明确的注意到，他心要起来，我们就明确知道，心还没起来，要起来。我们现在很粗浅的，他要起来，到底怎么起来？他还是有他的相续相，是吧？只是我们很细的那一部分，我们在善心位是观察不到，但是他还有他的相续相啊，我们是可以知道的。而且我们如果熟悉，我们把那个知见啊。以前内化到身心的时候，我们就从那边起来，这样的话就会不一样了。渐渐的，我们的思维模式就会渐渐的改变。在文会就要让它渐渐的改变哦。当然，渐渐改变那力量，当然，所以会不像那个思会、修会、现证会那样的大。但是这个是最基本，刚开始就要从这边下手。所以这一部分我们都要特别理解它。我为什么讲不厌其烦的讲这些啊？就在说。我们对我们这些啊，我们看的已经很熟悉的，不要就这样啊，很熟悉就这样看过了，不要这样子。像我们这一班是初级班嘛，是吗？所以我们还是要一再一再的把它思维清楚来。 所以我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我是一再一再跟各位做说明，是吧？希望啊，这些就是我们身心的变化最亲切的。我们不要说，知道要怎么观察，不是咯？那个我们这个应该知道就可以观察，观察的好不好，另外一回事，会知道怎么去观察。就好像我食谱真的了解之后，我知道怎么去做，但是做得好做不好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我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是吗？当然有的做不好，可能刚开始要找盐巴，可能就盐跟糖都分不清出来，但是我至少知道要去找盐巴，但是有时候又分不清楚，可能用到甜，但是我就知道啊，这是错的，我就可以去改它，就可以去改它。所以那个对于那个文字的那个文字要表达的义理，我们一定要了解清楚来，而且很有心的啦，就是一次一次的啊，然后在身心，因为它不离开我们的身心嘛，在文会还是要行，是吗？还是要解行解行，所以我们就依着哈。我们共修的时候，好好的听，也恭恭敬敬的，这个知道哦，亲切恭敬就会比较知道，知道之后就知道就会比较能够想去用，就可以去用它。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哦，白糖也是白色的，盐巴也是白色的，也是一粒一粒的。刚开始我要去拿盐巴，但是一不小心我就以为那就是盐巴，我就去拿，但是。我一拿到糖，一吃下去甜，我就知道错。我说拿到甜的也不知道是错是吗？我假设我要拿盐巴，我就知道说这样我就可以吸收到经验了。这样的错误就可以吸收到经验，以前的错误完全吸收不到经验，拿到糖也不知道错，拿到盐巴也不知道错，都吸收不到经验。但是我们就会一次一次吸收到经验。所以文会是蛮重要，这文字蛮重要，所以我们要相信它，它是能够，它是能够指导我们身心，而且能够指导我们身心的现象，它的来龙去脉，而且它的根源在哪里？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依教奉行，慢慢的，刚开始让它用的不好了，是吗？我们初学嘛，刚刚用不好，但是我们就是这样。这个各位，我们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千千万万呢，一定要从这个地方开始。而我们如果亲切感受到了，我们就真的感受到我们的改变。我们一般都是往外的改变，我们在帮助别人啊，在利益别人，我们觉得很高兴很欢喜，也是在往外的欢喜，往外的高兴，往外觉得我今天做了好事，也是相对来说也是往外的。什么叫往内？就真正真正的感受到依着佛法，真正感受到我人的三大特性，真的是依着佛法有些改变哦。纵然改变的，好像台讲的哩哩啦啦是吧？好，改变的不太像样，但是有。虽然现在不行，但是有，我好像有一点可以用哦，这样啊，虽然我好像感觉我可以修行哦，可以修行，而这个可以修行说，依着佛法哦，虽然现在不对，但是我知道不对哦，拿错了，要拿盐巴拿到盐，但是我知道不对哦，拿盐巴拿到糖，拿到糖的时候我知道不对哦，我知道哦，一知道不对的时候，表示我可以改哦。可以改，那就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希望我们包括我自己了，尤其我自己更需要，就是希望我们就渐渐在这个地方尊重文字，尊重文字，尊重文会。或者佛不为三四道，以教戒轮为道，教戒轮就是说法，语言文字，那说给谁听？说给我这个无闻凡夫，是吧？说给凡夫听，所以。一切一切，身德慧、家行慧、现证慧，身德慧就是我们人类生下来特有的那个，连天也比不上的那个意念身，就是我们的身德慧。那我们身德慧来学佛，今天从身德慧往文慧，就是家行慧，佛法的加工用行。我们现在就是在从身德慧往文慧的方向，千千万万不要停留在身德慧。身德慧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 要依着生的慧，然后就是有生下来的那个智慧，学习佛法，然后加工用心，用佛法的方式加工用心，往文慧的方向前进。我常说那个怎么样加工用心，从我知道第二章啊，文法技术章，如果文法好好的去利用它，然后一次一次的前进，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这里还是再跟各位这样提一下，所以接下来就合法了。这样由于愚痴就是无明为爱染所系缚，因为愚痴啊没有无明，就愚痴就是无明了，因为我们凡夫是无明，所以才受爱染所束缚。就好像呢，我因为眼睛被遮住了，被遮住了，所以我被困在迷宫当中，我被困在荆棘当中了，所以爱染是系缚的阻力，就是迷宫是系缚。对于系缚来讲，迷宫是更大的阻力，因为处处那么多条路，每一次就碰到墙壁或者走到这一条路的尽头，走不通，是吗？啊，如果要得到解脱，一定要正解不可，非正解不可了。所以智慧是解脱的根本，所以要出迷宫，一定要把遮眼睛的布一定要拿掉，就是无明要变成明，合法了。所以解说此二者以迷雾而显出它独特的重要性，就是独特就是各有特色了。无明跟爱有各有它的特色，有它的重要性了。它就是以迷雾来表现出来，迷就表现在什么？情爱，情爱就束缚我们。那雾呢，就表现在要无明要变成明了。就各有它的特点，它的重要性。迷，所以迷就是有情，迷就是有情，那就情爱了。因为这就是他迷情，所以老师用迷情。悟，那觉者，那觉者就是明了，是吧？觉者就是明，悟就是明。好，接下来再试呢？但就是说，但所说的生死二本，就是前面说，所以主要是在它的差别，是吗？当然了。导师刚开始就说到，这是没有前后，也没有前后，也没有轻重。然后，但是接下来就在说到他们的差别，是吗？啊，接下来又在特别说到，虽然说生死的二本，但是不是说同样的生死从不同的根源而来了？因为生死就是一个什么？所以说生死的两个根本二本，就是生死的两个根本，不是在说明，不是在说同样的生死有不同的根源而来的，而是在说什么？因为佛法是缘起论者，缘起论者就是众缘所共成的啦。所以说缘起众缘所成法，不是单一缘就能够成法的，要众缘呐，众缘，众缘所共成的啦。如果单一的话，那可能第一因哦，单一的因哦，没有这样的咯。一定是众缘所成法，所以缘起法是非常非常复杂，是众缘所生的法，所以它有非常复杂的内容了，就好像山一样喽，横看成岭侧成峰，山都这样了，何况是这个就可以譬喻，就是有种种的面相，因为它是众缘所生的法，可以有种种的面相的，所以是缘起论者是众缘相依而共成的了。所以生死，我们生死有情呢、啊，生死法它就是由这个两者合而成的，就是无明跟爱了。所以经中常这样说了，就是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共成此有情的苦命厄。就这个，但是接下来要依着古说再说明两者的特点。所以前面我把它说那个差别无碍合而了，因为合而起来，因为本来我们说众缘。我们说缘起法就是众缘所生法，众缘就是种种的缘，差别的缘合合起来，所以差别无碍合合。这里是在说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就共成有情的苦命厄。我们刚刚说共成有名的苦命厄，一成的这苦命厄，这个还是众缘所成法嘛，就是五蕴六处六界，是吗？六界众缘合合所成的，包括我们说六界，当然我们四大是吗？四大他们四大地所有还是有它各个的差别是吗？还是有它各个差别，那差别无碍它的和合是吗？ 我们在第四章特别说到了，老师特别说到，甚至四大是物质是吗？物质跟第五大那空，那空就是那空间哦，那虚空那空间哦，那之间呢，它差别性特大的吧？一个是有爱的，一个是无爱的，无爱性是吗？差别特大，但是差别无爱合合啊，是吗？而且他们不能够相离哦，只要有四大，一定有空间哦，只要有空间，一定有四大哦，是吗？你看，这个都是差别无爱合合，连那个完全相反的这两个都无爱合合了。这些我们都要再用缘起法来去观察它，就是性空的缘起去观察它，就是不单单看到它的差别相，还有它的内在的相依相应性，这样去观察，我们才有可能哦，一次一次的这样哦，原来这样才能够面对我们的那个实在感自信见哦，或者是在相上的差别的话，那一个永远就在那差别绝对的差别就在那边起自信见。这点要特别留意了。那接下来又说到一特点了，他们之间各有特点。依着古德来说了，因为或者以无明为前际生死的根本，爱为后际生死的根本。这个一的特点来说了，什么叫前际后际啊？因为前际后际中际是吗？那就是前生、今生、后生了、啊。这前际后际，那就在时间了、啊。时间不是有三世吗？三世前际就是过去的那个过去式的，就前际的根本，那就先有无明了、啊、如果说爱为后际的根本，可以说就是前就是先嘛，先有，然后后呢就爱了，就是有无明就是前际的过去的根生死的根本就是无明，那后际的生死的根本就爱，我们就后有爱是吗？可以说，所以或者说无明发业，爱能润生，是吧？那基本上这两个的观点可以比较有类似，就各有特点来说了。无明发业了，无明这都相对来说，否则无明跟爱都能够发业，都能够润生的。只是相对它的特点来做说明的时候，无明就发业，爱润生。可以前面在那个《成佛之道》，刚才前面也不是也说到吗？以无明。如果以直见来说，就是我所见为根本为中心的时候，因为我所见那就主宰，你那根本就会摄，这个就是一切一切的那烦恼就跟着起来，烦恼跟着起来就是要造业了。所以这个是就它特点来说，那就无明是发业啊，爱为什么润生？因为有后有爱，后有爱就是招感，业力成熟，业力成熟了就润生了，一成熟了就是在受报什么，那就润生了，就爱。啊，所以爱又是后继的根本，后继生死的根本，因为啊润神润后有爱，就润后有的，后有就是后继嘛，是吧？啊，无明就是前继生死根本，前生根本我们可以说到，比如说啊，舍缘起智也是这样咯，无明哦，然后再有心，然后后来呢，这一生呢，爱取有，一有的话又后一世又要生了，大家可以这样来理解。所以也是各有它的特点，这是一则古德再说明他们这些特点。那导师那样的说明，我觉得更有那个它的特色了。而且他依着无明盖爱结系的，然后再说明就是迷跟悟之间的。而这个呢，就随时这个若依导师的分析方式，他更就是同样在就是我这个时候，我这个时候我要解脱，要明，就是要无明，就生死根本。我同在这个时候，我还在三界内的这个时候，是我力量最大的，就是那爱。我们这个如果真的特别了解，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做观察啊。如果这个我们一了解之后，来看古德的这些说法，我们就可以了解了，可以精准的了解它，精准了解它。否则它会比较隔开来做分析，对吗？因为它强调的特色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就比较隔开，一个是前际，一个是后际，一个是发业，一个是润生。如果我们没有，如果导致了这样的分析，我又想要预说法说一说，是吧？ 我们可能对这样的古德这样的说法，嗯，会有一些不理想的理解，包括古德的解说法，你会有不理想的地方了。好，翻到下一页哦，这个都是偏呐、啊，偏重说的啦，偏重说，是吧？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嗯，就会正确的理解古德的说法了，就是都是因为两者的特点而说的了。好。谈完了我见，不是谈完了无明跟爱啊，是吧？无明跟爱，之后我就要谈我见跟识。我们说我见跟识，我们说无明跟爱，我们说第二节不是情爱，情爱的活动形态吗？情爱的活动形态主要就是无明以爱的那个爱，爱。当然我们说我见跟识，识刚好尤其是刚好跟爱有关系的、啊，但是我们说。活动的形态，我们说，尤其是它主要就是直起自己身先，它比较不会表现在我们粗浅意识，在我们日常表现出来的那个的活动形态了。但是我们平常表现出来的活动形态的根源还是在哪里？还是在尤其是的那个是爱取自己身体。那就我爱最深最根源的那我爱就是这一部分，它表现出来的那个就在日常生活的活动形态了。这些我们都要把它理清了，至少这个是它的特色啦，它的特色。当然我们说在日常生活的活动形态当中，它的根源还是在那个这尤其是的直取。身心为自体的那个爱，还是不离开那个，但是很粗浅的表现出来，就是我们常说的，就那意识，我们人类特有的那个，尤其是人类特有的那个，明显的地狱意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我见于识，啊，我见就是萨迦也见，所以经中又以萨迦也见，就是身见，就是身见。身见有时候又叫做有身见，那同样意思是，就是我见了，我见这样的我见，就是萨迦也见，萨迦也见为生死的根本。哎，经中有时候这样说了，他说其实我见就是无明的内容之一。接下来就是无明就是不明，先解释到明义了，无明就是不明，也就是无知，不明。但是不单单是无所明。不单单是不明白，不单单是不明白哦，不单单是对于事物的不明白，而且是什么？有障碍智慧的迷蒙，它能够障碍智慧哦，障碍智慧。所以那个无明是能够障碍智慧的，不单单是不明白什么，不单单无所明就是不明白什么，不单单是这样，而且它能够障碍智慧，是障碍智慧的这样的迷蒙。是这样的无知，这样的迷蒙，不单单是无所知，而且是能够障碍智慧的了。所以无明是属于知，无明是属于知，但是是以正智相反的知，正智也是知，是吗？那是正知，那无明是属于无知相反的知啊，跟正智相反的知。所以从所知不正来说，所知的不正来说，它就是邪见我见。邪见我见了，好，关于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了。那引自唯识学探言，所以无明，注脚十了。无明就是无知，但是它不是木石般的无知，它却是能知的心用，它就知，它能知，是吧？无明是属于知，所以说我们在本文说无明是属于知，但是以正智相反的知，所以它无明还是一种知。不过他因为他所见的不正确，他不正确反而障碍了真实的智慧，真实的智慧。他是知，但是他是无知，无明的知，所以障碍了真实的智慧了，所以他不能够通达人生的真谛了。所以无明从他的不知，无明这个名词，他是从他的不知以障碍真知方面来说了。就是不知，而且障碍真知，是吗？ 就是导师说的，不只是无所明，而且是有碍于智慧，是吧？所以从他的不知以障碍真知方面来说，就说他是无明了，就说他无明。就从他的所见的方面来说，就是错误以道之，就是本文当中的从所知的不正来说，就是邪见我见了。如果从不知以障碍真知来说，那就叫无明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哦，还是引文啊，还在注脚那个地方，因为不真知的无明道止是吗？因为这样，所以爱见慢等等的烦恼就跟着起来了，就是根本的不知是吗？根本无明就是一意无知嘛，一意无我，就根本的就这个，所以他的见爱慢就表现出来。好，名义解释过了，然后接下来就看到他的内容。看到内容，我们看到导师举杂案经了，杂案经二九八间解释无明说，你看到、哦、不知前际，不知后际，不知前后际、嗯、不知内，不知外，不知内外、哦、等等的，你看一直看，诶，老师说这种种的了、哦、种种的是从有情的缘起，有情的缘起，你看、嗯、从有情的缘起而论到一切的无知。什么叫从有情的缘起啊？你看前际后际，前后际，那就是生死嘛。那谁在生死？那是有情，有情啊，不知内，不知外，不知内外，等等，都是对这个有情来说的了。不是业，不是报，不是业报，等等的这些。然后从这里一直说到一切，然后佛法僧三宝什么苦集灭道哦，等等的，不是善恶。啊，有罪无罪等等的，嗯，清净染污的，嗯，然后说分别缘起，悉皆不知，全部都不知道。所以从有情论到一切，就有情的缘起论到一切的都无知，种种的无知的。但是老师说，在无知当中最根本的就是不能够理解缘起的法性，然后缘起的法性。可就是空性，空性表现在我们刚才说到了，表现在时间、空间还有当体，就是无常性、无我性、涅槃性。在这注脚有，然后关于这个习不习哦，在案件当中呢，习不习到底什么叫习不习？其实我们都还好理解，对于说内外，或是内外，这可以种种的说法啦，内外可以种种的说法。是吧？嗯，但是对习不习，我们有时候不是那么理解了。我们看那个万一习，我引了两个注脚，应该可以这样来理解了。习见，然后那个受习和习或不习这一部分，可以这样来理解的。那至于关于缘起法性，那就关于注脚十二了。所以关于缘起的性相，还有缘起的三法印及一时相应。这就是我在那个课判当中说集一印的三法印了，就是从一印来看那个三法印。这其实在导师第一个引文，就是在导师的第十二章特别说到三大理性的统一。那还有一些的文，大家可以去看它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了。好，我们来回向。